无明呢，使得一切有情呢不认识事情的真相，它第一个作用。还有呢，与行作缘，这个是无明的特征。所以平常我们都说无明缘行，这是说明这个行为行作缘现出来这个。那为什么与行作缘呢？对，这个里边是暗合说，由于我们对事情的真相不了解，所以粗浅的来说明一下，上面这可以细说，你不妨把它归类。由于不了解，所以会起行，所以它更深细一点的分，就分为每一支它有两个作用。那么这两个作用我在这里细说一下，无明说过了。第二个呢，行，行与诸有情与诸其中种种差别，这个一个行，就是你在六趣当中啊，会这样会那样会这样会那样，这个行的力量。那么还有呢，与色作缘，是心缘色。下面呢，什么是色呢？是这持住有情所有的业缚，这个色它会啊，把有情的所有的业、所有的缚作、所祸，都在这个色种当中啊，它会保持住，它有这个力量。所以平常我们呢说，那个各种的学派谈那个色的时候，尤其是唯色一系，那牵涉的这个可以是最达到了最极致的时候啊，他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叫藏色，把所有的含藏在里面，就这样。那其他的也是说，那个色的这个相续当中，那个意识作用能够把这个业一切的东西啊，在保持在这个地方，这个是色的特别的作用。那么下面呢，与名色作缘，由于色所以名色。关于认识作用，在这地方我们也不放了，随便的闪说一下。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啊，莫名其妙的想起一件事情来，这件事情往往啊离开我们非常的遥远，莫名其妙，当时过去就过去掉了。我有这种经验，我想你们呢也都有这个经验。眼前的古人有的时候往往陈年八十代，说到这地方我就想起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个是好几十年以前，到底几岁我记不住，我的印象当中真是很小，总是十岁上下那种概念。多少时候因为这个时代的改变了，一点都没有影响了，你平常要去想你绝对不可能想得起来。有一次我在乡下，那乡下就天上呢有一个这个花香鸡啊走过，那个花香那个鸡声啊这么一响，我一听，我忽然之间自己就觉得回忆到什么幼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个境界啊，就不是当地的境界。那是当地在什么地方呢？我在纽约的乡下，说起来地隔千万里，我乡下的什么在中国大陆这个长江口这个崇明岛，这深深就是当时这个设的这个特征。那么为什么要讲这张公案？你们自己去想。所以这个色就是有情的业，就是以前你只要有了这样的这个造作的留在这个地方，它就停在这个地方，一遇任何一个外缘它就起来了。老师啊，原来这个色是有情业佛啊，它的功好处也在这里，它记得一切事情，坏处它也就糟糕在这个地方。就这样啊。那么这是色。下面名色呢，认识有情的字体，这个名色就是一定靠这个东西，它就靠这个东西，坏掉了就死掉了。还有呢，与六处作缘，因为这个总体嘛，这个整体的在的话，那么让这些下面来。六处呢说色住有情字体圆满，使得这个有情呢那个字体整个的圆满，就是靠这个，否则的话一团肉团是这个要靠这个六处，使得这个我们的这个字体啊能够产生圆满的功效。下面又是与错作缘啊，下面错呢并助有情于所受用境界流转。我们有情呢为什么会流转在这个境界当中？就是这个错，使得这个心跟那个境相应，然后呢这个色就强烈的升起，那就是错的功效。与爱作缘，与受作缘，这样 这个不是爱啊，这个、受跟爱，这个就是错的两支。受呢，应诸有情与受用，生果流转；一个呢，与境界流转；一个呢，受的话要生果。由于这个受用的这个受用的这个力量啊，它会引发它下面的这些。所以能够感果，就是这个受字那个时候啊，受接受了，于是有爱作缘，有爱下面会增长它。那么爱呢，引诸有情流转生死，引发这个流转的根本就在那个爱当中。所以平常我们说，这个真正的切断十二因缘生死流转，真正切断从这地方的切断它，那个以后再说。下面与取作缘，下面取呢，为取后有令诸有情发有取色，这样下面与有作缘。说取是什么？这有情呢，能够有取色，能够真正引发这个有知的，这样这个力量都在这地方。那么下面呢，是说有的缘，有令诸有情后有现前，这个有。与生作缘，有了那么就生，这两个生之，第一个与总同分诸行本无经有性，这样这个这是假例，说这个总同分，换句话说生就是说在六道当中这个任何一道叫总同分，这里面本无经有，它本来没有生起来了，就这个这样，所以叫假列，所以这个假列的话，这都是虚假的，没有实在东西啊，这我们要认识的。与老死作缘，有了生，对不起，他非要老死不可。那么，老死呢，树林有情十分变异，坏少胜过。那个老死的，它真是什么？那个有情啊，那个变异变化啊，换叫做生住异灭当中的异知。下面属灵有情寿命变异，那 一方面变，一方面叫你消灭，那个就是老死一致的这个。所以老死一致分两个，老就是在变，死就是灭啊，它这个分的，这个就是十二有之当中的各自的这个差别。那么在下面呢叫知分绿色，这个知分六识，我想这里不去细说它。那么这是我们简单的看一看这个知分六识啊，叫能言之所言之，能生之所生之啊。我们大概了解一下，隐跟生，能言之是无名形色，所言之是名色六处，六处也叫六入出受。人生之爱去有，属生之生老死，所以一共有四支。那么这个里面呢，分出两重因果，这个两重因果等一下我细说一下，大家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在下面四相，这样那个四相啊，也就是它流转相。那么看我们就看一下啊，这个184页啊，184页，只是说这个知分六识当中啊，我们用另外一个分类，就有哪一个吗？啊，是说啊，惑业苦三载当中，惑是哪几支，业是哪几支，苦是哪几支？那么这惑呢，无名爱取是惑，以及行第二支行，以及啊。第十支有，那么这个是业，其余的所有的那几支七支，那么是、苦或者叫薄。于是感了果以后，对着这个境又起惑，再造业，再干果，又长长的轮转。这个现在就不去细说它。那么我们在这里下面看呢，四相，这个四相就对我们呢比较重要的。现在不要看那个文，看那个文呢，我们呢 不大容易正确的了解。我们看看那个十二因缘的流转图，哎，这十二因缘的图有没有？嗯，对对，那个里边哪一张出来？南昌宗把这个挂在黑板上面，嗯，有一大堆嘛。啊，再不然稍微停一下好了。这个十二因缘图是看看啊，我看这张图是百看不厌啊，我但愿看看有一天看到了像这个天道现道大王一样，看了以后啊，证了这个果了。我证就说起来，我希望不要看那个，证了佛果了，佛他最后证的也是这个果啊。所以要证小果，那么就这个证到小果，大果内容也在这个地方。哦，你们拿了这个图，有的是有背后的解释，这个背后解释有问题的啊。这样虽然主要的我说，可是当初我对这个有很多概念还是不一定清楚啊，所以现在呢，越到后来是越清楚，我在这里特别说明一下。那么首先呢，也拿了这张图，不妨这张图的一个故事跟大家先说一下。这个在复试的时候，这张图的公案才复试的时候，有印度啊这个小邦林队，那么这有两个国家，这个都是啊这个小邦当中相当有力的，他们两国互相交好，互相啊就是啊送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国与国之间往往都是这样，大家都要面子，那么这个大国尤其是要讲面子，所以大德把你送了我，这我比你更好，我也还比你更好，我还更好，一次比一次好，一次一次好，送到最后那个国家比较强盛的国家总是比较占便宜，他就把所有的最好的东西啊，这样，那个不是这样的，那个也比较，这两国当中也有一个稍微差一点点的那个国家，那么好像表面上面看稍微差一点国家送了，把最好东西送给那个大国，觉得哎呀，这个最好的东西都有了，我还有什么东西比他更好呢？想来就想不到。那么正好佛在世，有一个大臣就说：“哎，你何必去问问佛呢？”这样，哎，对对对。那么后来呢，就问一个佛弟子，啊，那么后来呢，佛就啊给他这张图再好不过，因为世间再好的好轮回生死啊，这张图说生死轮回的，那么就供养啊。这个大王听得很欢喜，然后呢就很恭敬的画了这张图啊，就卷起来包扎的非常考究，送到那个另外那个对方那个国家去，那国家看见这次送来的时候，有一个大臣，而且还有一个和尚陪着来，也就是这么慎重的这么庄敬的送的来，他总觉得啊，这次送来的东西啊他一定很好，他已经是觉得收入了最好的东西，那对方到底什么东西他无法想象，那不管了，拆开来看，那心里面满怀着希望，结果拆开来看，拆了半天呢，始终是里面包装很非常考究，里边东西还是找不到，他心里越想啊，他想大概是一个无价之宝吧，这个摩尼宝珠吧，也许东西很小啊，所以外面这么精致的包装，最后拆开来一看，那张图打开来一看，就是我们眼前那个啊，这么恐怖的一个大阎罗王，是咬这个是人圈，心里面是愣在那地方，现在愣的地方，那么他因为不认识，所以下面这个大臣的那个很多人都不认识，就有人呢起了一个恶念，哎，是平常的时候啊，这个国王我们总不如他，他不会不会是啊，对我们做轻视啊，讥讽我们故意啊，这下想不到，这个旁边人家小小的一说，他的这个做了个非礼作揖，对呀，他越想越怒，所以啊，觉得哎，这个人以为他强，这瞧不起我，我要跟他打仗，就这样，还是怒不可遏，看眼看着这个情势很严重。那么这个幸好的这个国家有个至诚啊，等到他事情过了以后，他当时看见大家说议论纷纷，他也不好开口，回去他自己想想，事情不应该嘛，不应该嘛，就算对方对我们这样，我们要弄清楚，所以那个至诚第二天呢就上朝的时候跟国王说，其实我的干点不一定，因为他这个至诚，所以国王很多事情啊都要咨询他，幸好这么一咨询啊，这国王得救，否则的话那 不但得不到救，还要打仗下地狱。他就问他，这个你何不先去问问对方送来那个侍臣？于是就问那个侍臣，问他侍臣，侍臣就说，我们的国王对这个是非常恭敬，非常慎重，而且特别派个和尚，究竟到底怎么样我也弄不清楚，你问问这个和尚吧。好好好，把那个和尚找来，那和尚就帮那应援呢说一下，那就是12应援。那国王一听，哎呀，欢喜得不得了，然后呢就照着这个和尚所说的这个原念，然后呢大彻大悟了，真的圆觉果。这个是一段故事啊，我但愿我们呢看了张图啊也真圆觉果。不，这个但愿是对就相借欲解决治疗的学佛的人，不要马上真果啊，了解这个道理，渐渐的渗入真佛果。就有说，尤其是小乘说，佛在正果的那个时候真正的觉悟的，也就是流转生死的这个画面，就这样。至少从小乘来看，佛最后觉悟的也就是这个内涵。现在我们看这张图啊，从外到内分成功好几圈啊，这个外头呢这个大圈子，这个就是轮回，轮回这个轮回整个的在里边跳不出这个阎罗王。你看这个阎罗王，哇，这好可怕啊！正在这个力压，那个力压这么可怕，他吃进去，一颗一颗吃进去，在永远在这地方，不但吃，然后两只脚、两只手，整个的在他怀抱里边。这是虽然还没有吃，虽然还没有死，总跳不出，最后啊，难免一死，就是这个。可这个里边外面有一个佛，右上角、左上角都有一个佛。都有个佛菩萨，那么所以这个佛菩萨呢，右边这个就是我们释迦世尊啊，这个有个月，有的地方呢有个日月两个，这个传承的不同。说你看呐 啊这个世界本来啊就是清净的，然后呢清凉明白的，这样指给我们众生看。就是那个左上角那个到底是谁，这个我的老师也没明说，我也不敢说，不过以我现在的揣度去说的话，应该是白度母。度母有个特征是，他度母啊是观世音菩萨的悲力化身，因为要救众生了啊，觉得众生这么救不起来，他这个悲心是掉了眼里啊，然后呢化成度母。每一个度母有他特别的，白度母是专门给人间呢长寿健康种种好的，就这样。所以这个真正要跟我们的这个换掉，这个代表什么呢？主要的代表就是悲智二两，这个是真正是帮助我们呢从阎罗王的掌握当中透脱出来的这样一个力量。那么这个圈子里边呢分成功啊，最外面一圈这个就是十二有支，那么在这个十二有支里边呢是六道，六道在里边的话呢，那就是啊，这个中游，中游啊，一半呢黑黑的，那是堕落的中游，所以这个堕落的中游是黑黑的，那都是向下的；一半呢白的明亮的，那个就是啊向上的，向上的人天道。所以白的那一半是包括三善道，黑的那一半是包括三恶道。实际上那个中游生呢，中有神真的掀起的时候，如果那个中有向下的，那就堕落的。所以平常我们说啊，这个人啊走的时候啊，什么哪里先人啊，也这个趋势已经形成过了整个的。那么最后呢，一只禽猪蛇都是，那个就是表示贪嗔痴这个三样东西啊。那么这个里边的主要的内涵呢，就是。总共的这个十二有字的这个内涵，那么怎么样的这个事项呢？我想这样吧，现在已经一小时了，这个留到明天再讲啊，留到明天再讲。好，先把这个十二有字在这里我们啊讲一讲。那么这个十二有字它是正确的啊，说明了我们呢 在生死轮回当中流转的这个一个正确的完整的次第，完整的次第。通常在生死流转当中，任何一个果，它需要经过所谓啊三世两重关系。那么这个三世呢，有的时候在两世当中可以啊圆满，但是它必须要经过两重因果关系。那么这个要想说明不大容易，所以现在呢，一开头啊，先从一重因果关系了解了，我们从啊怎么这一生到下一生这个整个的过程以后，然后呢，再把这个前面所说的就是这个一冲的关系啊，仔细的观察，那么就能够了解为什么就这个一冲当中实际上是必须有两重因果关系。那么色而有之的每一字的特征大概已经了解了。这个色而有之，第一个是从无明开始。那这个无明这个概念啊，由于祖师各个学派的不同，所以各个学派实际上也就是认识的程度的深浅，并不是说各说各的。认识深的就是把它说的深一点，认识浅的说的浅一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他为了说明劝说这个理由期间，他只要能够说得够清楚了，那就在这个上面安立，就这样。所以虽然各个宗派当中所安立的种种名言有所不同，但是这个内涵没有什么多大的出入，这个我们要了解。所以我们通常说啊，中国人叫这个东西叫成这样，外国人另外一个名词，名词可以不同，内涵无而无变。所以以后遇见这种地方，我们应该以这种态度认识。那么现在我们呢，正讲这个十二因缘流转生死的内涵。第一个呢，从无明开始。这个无明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萨迦耶见当体就是无明。换句话说，在这个宿气趣上面，无取蕴上头，我们并不认识它的真相啊。然后呢，这个是有一个我，是我这萨迦耶见。那么有一类说法呢，说由于啊无明是这个是无著菩萨、实情菩萨对真实义愚蒙不了解，由于不了解，所以事情就看不清楚。一个比喻说，天黑黑的，那么因为这样关系，看地上的一条绳看不清楚，把它看成蛇，这样，那么这个都没关系，反正是由于不了解这个真实义，于是啊，妄者有我，然后呢，由于是啊，这个我得到了错误的认识，妄自种种苦乐，因为寻求所谓乐啊，然后呢要减掉痛苦这些，所以造种种的行业啊，造种种的行业，所以这个是无明行。那么造了业以后，然后这个在每个人这个造业者的心思上面就留下来一种影响力量。那么这个影响力量呢？通常我们称它为色种子啊，色种子。那为什么称它为种子呢？因为这个种子啊，比如像树木任何一样东西，长出来了，那么结了个种子，那个种子现在看不出什么，可是遇见缘，它就会能够增长。啊，那么现在我们那个做了任何一件事情，心理状态一副如是。我们随便做任何一件事情今天看见一个人然后呢跟他说几句话，看过了我就想起这件事情不管是这个贪嗔痴，任何状态当中都留下这么一个影响力量。 可是留下来的影响量，这个影响量通常就是留下来了，它不一定是马上会呀、升起效应。那么这个时候它怎么样才能够升起效应呢？也不妨从那个种子这个比喻上面说，就是结了个种子以后，那个种子如果你收藏在这个地方，那么它始终维持这个种子位，一旦如果遇种种的其他的生长的因缘，那么这个种子的生长因缘，通常我们说啊，摆在土里边，实际上这个不一定摆在土里啊，这是遇水的阳光，这是最主要的。我就看见他们专门陪着人泡在那个水里面，然后那个水里面加一点肥料，晒晒太阳，它也长出来了。所以最主要的是，那我们实践来说，水土啊、阳光啊、肥料，那个比喻就是说明，这个种子还有其他的因缘而助长它，那么生长。那现在呢，我们心识当中由于无明行识，这个识种子需要遇到什么样的缘呢？那么我们从色而有之当中啊，就可以来看这件事情。前面无明行色三智，那么这个到三智为止留下来这个色叫做因为色，它是种子在因为当中还没干果。那么什么情况下干果呢？我们可以一口气啊就跳到啊第这个我看啊第八支，第八支爱支。那么这个潜在的力量啊，你也可以种种不同的比喻，或者说种子啊，或者我们不妨说吧，那比如说感染那个细菌，那个感染了细菌以后啊，那么它不一定马上啊会这个细菌啊会生气现行或者生病，有的潜伏在这里会潜伏很久。比如说以前来说啊，这个好像现在的科学发达没什么，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啊，那个肺结核还是蛮严重的，所以这个小孩子啊都跑到那这个医院里面呢，那卫生所啊就接那个什么卡介苗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啊，接种那么试验一下，说你感染过没有，很多人感染，那感染了一个，但是他并没有啊这个生那个肺病，意思说他那个种子虽然在这里，可是并没有其他的因缘铸成它，但它有个潜在的力量，因为万一铸成它那么增长的话，它那个病相就会现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轮回生死当中这个色种子要什么样的因缘才能够铸成它呢？那个就是啊第八支的爱支，第八支的爱支啊，然后呢透过了这个爱取的之任，那个爱是什么状态呢？在这里要说一下，我们的爱是总是啊这个摘取，实际上这个爱它是整个的，就是啊一种无明，强烈的无明的一种形象。所以这个包括贪嗔痴三样东西，所以说对于可以见好的东西，那么要不离爱，要欢喜摘取它，这个就是贪。对于不可以不好的东西乖离爱，那就是排拒它，就乖离爱，这也叫爱。所以这个是嗔的一个名词。另外一种呢痴，那是总共说起来都是由于不了解真相而产生的，这样。所以这个爱智实际上呢，那就是这种状态。所以我们不一定呢是说有摘取，那这个我也来说一个，用一个实际上的实例来说明它。透过这个实例，大家可以观察得很清楚。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上课，那么来了一个人，来了一个人呢，这个人有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呢，说这是一个朋友，啊，这是以前很久不见的朋友，那可是我们上课，等一下，这个那个时候啊。这个朋友的出现包括两件事情，第一呢，以前的姻缘跟他结识了以后，然后呢就停在那里，大家分手了，所以这个以前结识的姻缘什么，就相当于前面无明行识这个种子，